本经乃说，不如食之六类畜、六外畜、六事、六畜、六兽等故，爱着其等而生身心之苦恼，如食之皮等此等不爱着故，不生身心之苦恼，如是犹如食之而罢正道生。由此圆满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修止观得明解脱。所以这一部经啊，要讨论的范围是很广的。他讨论六根六处，还有37个菩提分，还有止观，所以它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这部经呢，是佛陀在舍卫城啊，萨瓦提，舍卫城呢，其数即孤独言，为比丘开示的一部经。所以凡是为比丘开示的经典呢，都会比较深奥一点，因为比丘都是除了吃，其他时间呢，他们都是在禅修。那世尊呢，如是开示，他说：诸比丘，不如实知，不如实见眼，不如实知，不如实见诸色，不如实知。不如实知，不如实见眼视，不如实知，不如实见眼处啊 contact， 不如实知，不如实见由眼处升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因此而爱着于眼，爱着于诸色，爱着以眼视，爱着以眼处，也爱着以由眼处升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如是爱着相应迷妄，随观他们所带来的满足跟欲乐，以未来乃聚集无取运啊，这句子是很重要的啊。如实的爱着呢，你就为未来的无取运的升起铺下了一个因缘啊。等下我会再解释。而且是带来再生的贪爱，以喜贪俱行，所欢喜任何畜生之处，这种贪呢会继续的增长。我稍微做了一些修改，因为它的翻译并不是很准确，所以呢我采用了这个菩提比丘的这个翻译呢稍微做了一些修改。好，讲到这里呢，那我们来详细的讲解里面的内容。这不仅是跟修行很有关系的，就是怎么修行才能够解脱。好，所以刚开始呢，世尊说不如实，不如实知眼，不如实见眼。好，在一读的时候呢，你们就觉得很明白。那但是如果你深入的探讨什么叫不如实知眼，眼睛就是眼睛嘛。好，那怎么不如实知、不如实见而生起贪爱跟执着呢？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下这个什么叫眼睛眼哈。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呢是四大组成的，我们身体呢是由四大组成的哈，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两种谛啊，两种真谛。第一个叫做世俗谛，所以世俗谛我们都接受，这是眼睛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圣意谛。如果修行呢只停留在世俗谛呢，永远都不会进步。所以呢，一定要从 四师地再深入进去这个圣义地，这种才叫如实之见呐、啊。好，所以呢，佛陀讲的这个呢，是讲圣义地来的。好，那圣义地什么是眼呢？啊，眼是属于色法，我们整个人生呢、啊，只是身心的组合，或者是名色，在阿毗达摩呢，我们说名色，所以整个这个身心呢是名色的组合，除了名色什么都没有啊。那这个眼睛是色法。好，那圣义地的眼带是什么东西呢？好，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个身体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身体是四熟地。好，四熟地呢有手有脚啊，有器官，有整个 form， 有整个形状。但是呢，如果一个有定力的禅修者啊，他如果修四大分别观，他观身体的地水火风的话呢，他当定力提升的时候，他就会到达一个境界，他就会看到身体里面由四大组成的色聚，如巴嘎拉巴，巴利文叫如巴嘎拉巴。这个色聚当然没有这么大力哈、哦，它是像灰尘这么小力，啊，看肉眼是看不到的。要用慧眼才看得到，所以这个身体呢是由这样的千千万万的这个色聚组成的。然后呢，这个色聚是生灭的，啊，一切法都是生灭法，所以这个色聚是生灭的，这个就是身体的实相了啊。好，接着下来呢，我们来放大看。所以身体是由这个科学已经印证了哈，身体就是由这些物质组成的啊。刚开始呢，他们是说原子啊，最大最小的是原子，然后又什么 proton neutron， 到最后呢变成夸克，最小的物质呢，现在的科学呢认为是最小的是夸克，但是在巴利文呢我们叫色聚 rupa kalapa 啊。那每一个色聚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所以科学家也是讲说物质也是由各种的颜色组成的嘛，啊，所以呢各种色聚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比如说我们的尿是黄色的色聚，我们的血是红色的色，红色的色聚比较强，所以变成最造成红色，啊，所以呢各种各样的色聚呢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好，那这个色聚呢在这个佛教的这个阿毗达摩里来说呢还不是圣义地哦，还不是究竟地，还要去分析每一粒色聚含有多少个色法，所以它的分析比科学还要进步哈。那现在我们来看每一粒色聚呢有多少个色法，一定有最少 minimum 一定有八个，哪八个呢？地、水、火、风、色，这个颜色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了啊，香、味、食、素。所以每一粒色聚呢 ，minimum 最少都要有这个八个色法。如果一个禅修者呢，他在透视一个色聚的时候呢，又还能够透视每一粒色聚里所含有的这八个色法呢，它就到达了圣义地。这个是可以如实自见的啊，并不是贪贪而已啊。所以真正存在的啊，真正存在的圣义地呢，只有这八个。外在的世界啊，比如说大海洋、山河、树、我们的电脑、屋子。全部都是由这种色聚组成的，这种色聚呢，外在的色聚呢，叫做时节生色聚 ，temperature born。啊，我们身体的色聚呢，由十个原因造成。第一个是由我们的业过去的业力，才产生了这个四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果报身，是由过去的业力所产生出来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有善心有不善心，每一个善心所产生出来的色聚呢是很健康的，它会产生出一种磁场，很强的磁场，这个磁场呢也是可以治病的。所以每一个善心所产生出来的色聚呢，在现在的现代语叫做磁场，在佛教的用法我们叫做心生色，它产生出来的善心所产生出来的色聚呢，它是可以治疗我们的身体的，有疗愈的作用。那同样的，不善心所散发出来的磁场呢，会有杀伤力。所以如果一个人有忧郁啊、生病啊、癌症啊，那他再加上他那个不好的，就是不高兴的心啊、烦恼的心啊，他的病就会更加的严重。所以在这个佛教来讲呢，心生色，心是可以治病，也可以破坏我们的身体。那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是时节生色啊，因为每一粒色聚，比如说这一粒色聚里面有一个叫火界，火界呢它有一个潜能，一个 potentiality， 它会制造新一代的色聚。每一粒火界呢都会制造新一代的色聚，所以外在 external 的这个世界物质都是由火界再生，重复的 reproduction 啊，再生再生的时候呢，所以外在的世界你看起来好像一直存在着，就是因为它的火界有再生的能力。好，这是第三个原因。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心生色聚里面也有火，夜生色聚里面也有火，所以每一个火界呢，就是有这个潜能能够再生。好，第四个原因呢是心生，我们的食生食物，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呢也可以再生出色聚。所以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呢，如果是比较健康的，它生出来的色聚就比较健康。如果我们吃那个垃圾食物呢，它生出来的色聚会比较不健康，所以我们的身体啊、物质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在身体里面呢是由这四个原因组成的。外在呢纯粹是由 temperature 啊，这个时节生色聚组成的。好，所以这个是基本上物质的结构，就是这八个色法组成一个色聚。好，我们来看眼是什么东西。好，眼呢，我们一般上讲不如十只眼。世俗地来讲呢，眼呢叫做综合眼或者混合眼，它是由不同的色法混合而成的。萨桑巴拉恰库啊，叫混合眼。但是当你进入它世俗地的时候呢，你就要从一粒色聚里面去找那个眼镜色。恰库巴萨达，眼镜色，第十个。所以这个眼识法聚呢，一共有十个色法，有的色聚呢最少八个，但是有的有十个，有的有九个色法。所以眼识法聚呢，它只在眼这一个部分，它有十个色法，哪十个呢？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跟眼镜色，所以一共有十个色法。那当一个禅修者他分析这个眼色聚，眼里面的色聚，然后他看到眼镜色，他怎么去辨识这一个是眼镜色呢？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圣义地啊，都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叫做自相 characteristic， 另外一个叫做共相，共同有的 characteristic， 一个是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一种是共同有的 characteristic。 所以这个眼镜色的自相是什么呢？就是准备让色撞击，是它的自相。它不是准备让身撞击，它是准备让颜色 撞击，这个是杀的自相。那共相是什么呢？共相是什么？对了，无常苦无我不净四个，好，这个是每一个刑法都有的共相，所以共同有的嘛，共同有的相。所以如果佛陀讲不如实知眼，不如实见眼，就是如果你不如实知道这个眼镜色，它的胜意，它的眼镜色，它的特相是什么？浪色撞击。所以你不如实知它的自相，而且它纯粹只是一个色法，不是你的、我的、他的，它纯粹只是一个色法。好，色法也是生生灭灭，所以这个色聚也是生生灭灭。好，在一刹那呢，千万个色聚生起了，生灭了。所以如果没有如实看到这一点呢，就叫做不如实知，也不如实见他的志向，然后没有如实看到他的生灭，这个世纪的眼镜色一直生灭生灭生灭，就是没有看到他的共相了。当你看到他的生灭过后呢，你才会感受到一种压迫感，这个压迫感是受无常所压迫。当你感到那个压迫感呢，那种不圆满苦卢卡，那个就你就会感受到了，一切生灭的东西都是不圆满的，都是苦相。好，然后一个时常生灭被这个苦啊被一个时常生灭被生灭压迫苦的东西啊，不可能是属于一个我的。好，不可能属于我可以控制，不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以内。所以你是你自动就会升起这样的智慧，那个时候呢，你就会了解到，哦，的确是无常苦无我的。如果能够如实知道了，这个叫做如实知如实见了。好，所以这个你看经典呢，你看表面你是看不懂的。哦，不如实知见色，不如实知见眼，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我今天解释的这个意思。好，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眼镜色哈？眼镜色只是眼识法具里面的一个对颜色敏感的那个，就是眼了。我们讲的眼睛只是一个世俗地，真正的胜利地就是眼镜色。好，那不如实。见不如实知诸色，刚才讲到的每一个色法都有一个颜色的，每一粒色法呢，每一粒色聚啊，都有一个叫做 color 颜色的东西。这个颜色呢，它的特相是什么？哦，它的志向或者特相，它的志向就是撞击眼镜色，眼镜色是准备让色撞击，那这个色的特性就是撞击这个眼镜色。所以当我们看到东西的时候，一定在黑暗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因为没有色，没有 color， 所以没有东西可以撞击到我们的眼镜色，所以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一开灯有那个 color 的时候，你的眼睛准备被色撞击了，所以色的特性就是要撞击眼镜色。那这个色呢，也是生灭生灭的，因为每一粒色聚它都是生灭法，一升起就灭去的，所以一眨眼呢，有千千万万个色聚生灭。好，我们可能没有看到这么快速的，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它是很快速的生灭，可能没有看到千千万万个色聚生灭，因为这个要依据个人的智慧跟这个定力的成熟度。好，你的智慧越高，定力越深，你看得越透彻。所以如果你的智慧不是，我们的智慧不是很高，定力不是很深的，我们看到生灭是很缓慢的。好，很缓慢的，你就不会有产生那种压迫感了。只有快速的生灭才可以让你产生那种压迫感。好，所以呢，色呢，它的特性就是撞击眼镜色，然后它的共相呢，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当你如实看到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如实知如实见了。好，第二个呢，好，不如实知不如实见眼识。 当这个色颜色呢一撞击到我们的眼镜色，就会产生一个叫眼视的，然后 eye consciousness， 一个眼视，眼视的作用，我们要看到眼视的它的像特像是什么？眼视的特像就是知道看到东西了，什么东西不清楚啊？知道看到了，看到了啊！所以眼视我们要知道，眼视的作用只是看到罢了，它的特像就是 aware 看到。然后它的功效呢，也是它升起就灭掉了，所以它也是生灭法，无常苦无我的，这是它的功效。好，然后呢，不如实知，不如实见眼处 eye contact。啊，当这个色尘撞击到眼根那一刹那，就是 eye contact 嘛。啊，所以触的特性是什么？触的特性就是撞击。啊，它的功效就是无常苦无我，触是心所明法来的。啊，所以眼跟色是色法，眼视是明法，触是明法。啊，那触呢真正的解释啊，根据这个经典这个这个苏达的解释，就是眼色跟眼视三个的集合叫做眼处，真正根据这个苏达的解释是这样。好，那普通的解释就是撞击，撞击就是处。好，然后呢又由眼处，因为每一个处啊，根据十二因缘嘛，处生受，所以每一个处不管是眼处耳处舌处鼻处也好，都会升起某一种受，苦受，不苦不乐，不苦不乐受，或者是乐受，三种受的其中一种。这种受呢，不管你是凡夫还是波罗汉，这种受一定会升起。啊，但是呢，一般上呢是乐受为什么会升起？有赖于这个色的可喜或者不可喜。如果这个色呢是可喜的，比如说钻石。好，钻石好像每个人都是个很可喜的东西，所以这个钻石一撞击到我们的眼睛的时候呢，马上就升起一个叫乐受的。好，这是一般上的讲法。所以呢，如果那个 object 那个目标是可喜的呢，就会升起乐受；如果是不可喜的，比如说一具尸体，好，一般上呢，人一看到尸体呢，有一种苦受升起，这是一般的说法。当然还有破例的哈。所以呢，这个乐受什么受升起呢？有赖于那个目标的可喜处或者不可喜之处。但是对一个修行者来讲呢，好，这个就有时候就不赖于那个目标了，好，它有其他的决定的因素。所以因缘法呢，不能够说一因产生一果，都是多因产生多果。好，所以目标的可喜处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个人的偏好喜好。比如说出家众他不喜欢钻石，所以钻石对他来讲呢，他升起一这个钻石一撞击到眼根呢，他升起的是不苦不乐受，也就是舍受嘛。因为我们出家众是不佩戴金银的，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东西是废物来的。好，所以他撞击到我们眼，我们不会升起乐受，我们升起不苦不乐受。但是对一个女性来讲啊，眼睛一看到那个钻石啊，那个眼睛都明亮了起来，乐受马上就生气了。所以呢还是有魄力的哈，我们现在讲的是一般上的哈，所以跟一般上是会生起乐受，但是个人的偏好喜好也会使不同受生气，或者是个人的修养，比如说他一看到不管那个东西可喜还是不可喜，他一观就观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他也就不会生起很大的乐受了，就会生起不苦不乐受。那有的是前世的，也是前世累积起来的习气，他特别喜欢那个东西。好，比如说粪便来讲，粪便每一个人的眼睛一撞击到看到粪便一定是苦受。好，但是呢对这些动物啊狗啊对那个猪啊，他一看到粪便他就身体乐受了。好，所以这是个人的前世的习气所累积下来的，所以就是多因产生多果啊，不能够说啊可喜的就升起乐受，也要看你个人的喜好跟你过去是累积起来的习气。好，所 所以每一个受呢啊，每一个处呢都会升起三种受。然后呢，因为十二根据十二因缘嘛，哈，缘以受爱升起，所以呢，当乐受升起的时候呢，就会升起这个爱着，啊，他就爱着于眼呐，他也爱着于眼，他不只是爱着于受而已哦，他爱着于眼，也爱着于色，也爱着于触眼视，也爱着于眼处，也爱着于眼处生受，如此爱着相应迷惘 confuse 啊，然后呢又随观他们所带来的满足跟意乐啊，凡是你眼睛接触到能够让你快乐的东西呢，我们就会做一个印记，这个三亚 perception 响应啊，这标志印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是快乐的，这是快乐的，所以你就会随观它所带来的娱乐，就是这个标志错误啊，害了我们了、啊。好、哦，我们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跟它标志是快乐的、永恒的话呢，我们就一再的轮回了。所以这个标志为什么想运啊，放在五运的其中一个。以前呢我都一直不明白，那响应有什么重要？为什么放在五蕴的其中一个大标题？啊，那是因为我们时常标志错误。不论是眼触到什么，耳触到什么，如果我们一标志是快乐的、永恒的，我们就一再的制造贪爱了。贪爱是轮回的根本哦。好，每一个贪爱呢，就会聚集了未来的五蕴啊，这是佛陀讲的。所以当我们去随观他们眼色眼视眼处眼处而升起的各种各样的受，而随观他们的欲乐满足的话呢，佛陀说以未来乃寂居无取运，意思就是说你已经为未来的无取运的升起铺下了一个道路了，铺下了一个因缘法。所以每一个爱着啊，都是聚集的无取运。那爱着是四圣地的极地，无取运是四圣地的苦地，所以讲得非常的好、哦、所以他说每一个爱着呢，每一个贪爱啊，就是轮回的根本，每一个贪爱呢，你就是重新的再建立苦地的，在建立在设建建设一个苦地，就是无取运了、啊，自取无取运，明白吗 ？OK， 好。而且呢，此贪爱啊，此贪爱呢，此带来再生的贪爱，再生是每一个 every rebirth 啊，每一个畜生啊，这个贪爱呢。会带来再生、哦、所以此带来再生的贪爱呢，以喜贪俱行、哦、所欢喜以彼彼彼彼处，就是任何畜生之处了，每一个贪爱的畜生，每一个畜生呢带着这个贪呢，这个贪呢就会执着于那一个畜生之处，不管那个畜生是苦的还是乐的，这个是贪爱与生命、哦，我觉得你听会比较好，因为我词句跟他换了，你可能会看不懂、哦、一直找不到、哦、对呀、啊，因为他的翻译不准嘛、啊，而且我不见得他的翻译你们会看得懂，我看得懂的话我何必要我出来讲呢，是吗、哦、所以呢我先跟他换了、哦、这个翻译的人一定要懂得经典，不然他翻译的是不会准的、哦、他做字面翻译罢了，他并没有把那个内涵翻译出来，所以翻译的人要很懂的，这样如果他是有修行的，他翻译就很容易了，他知道他讲什么，如果不是的话你是做字面翻译，那字面的翻译里面还有内涵的啊，所以你们不用看了哈啊，所以这个呢会使带来再生的贪爱呢以喜跟贪俱行，然后所欢喜任何畜生之处，就是每一个畜生呢、啊，它都是带着贪跟快乐的，所以你看动物，我们认为它的生命是低贱的，但是它们很快乐啊， 啊，是小狗小猫在玩，小鸟在叽叽叫，他们都很快乐啊。就是贪爱本身是以喜跟贪俱行的，就是贪爱以他现在的生命，虽然他的生命对我们来讲这是很高贵的生命，这个就是贪爱的本质了。贪爱的本质，他一出生他就会汲取那一个生命，不管他生命是多苦的，好，因为他不要灭掉嘛，他不要灭，他有一个生存的力量，他要那个，所以对他来讲呢，每一个出生都是以喜跟贪俱行的。好，所以这种贪呢也会跟着增长。好，当你贪爱这个眼色、眼视、眼处跟眼处升起的不苦不乐受呢，啊，贪爱会增长，而这种贪呢也会带你去另外一个畜生，而那种畜生呢又使到那个贪爱那一个生命呢继续增长，但意思是这样。好，好，然后以彼身之诸患恼增生，就是说这种贪爱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心身跟心啊都 get trouble， 都变成很 agitated 了。啊，贪爱不会让你的心安宁的，啊，它是让你的心有一种 agitated 的这个现象。然后呢，身之诸热恼也增生，心之诸热恼也增生，身之诸苦恼增生，心之诸苦恼亦增生。彼觉受身苦，意思说受身苦，心也跟着苦了。当这个贪爱升起的时候啊，身感到很苦恼热恼啊，哦，心也很苦恼也很热恼，所以呢身心皆苦，那意思就是这样。哦，当这个烦恼升起的时候，身心都不安宁，是不是啊？好，好，这个就是啊，他以眼啊，佛陀以眼先做一个分析，然后他继续讲，诸比丘不如实知，不如实见耳朵啊，诸比丘不如实知，不如实见鼻，诸比丘不如实知，不如实见舌头，啊，诸比丘不如实知，不如实见身，诸比丘不如实知，不如实见意。诸比丘不如实知，不如实见诸法，诸比丘不如实知，不如实见意识，诸比丘不如实知，不如实见意处，不如实知，不如实见由意处升起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而爱着以意，爱着以法诸法，爱着以意识，爱着以意处，爱着以意处升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如此爱着呢，啊，这个我们未来乃聚集无取运，那此贪此带来再生的贪爱呢，以喜以贪俱行，那所欢喜啊，任何畜生之处呢，这种贪呢就会继续的在增长了。啊，当这种贪增长的时候呢，我们身心都苦恼，身心都觉得痛苦。啊，所以呢，佛陀呢讲完了这个眼，又讲这个鼻子了。啊，那鼻子呢也分四识地跟胜利地嘛。啊，同样的，胜利地的鼻子，耳朵，对不起，耳朵是什么呢？哎，咱们来看耳识法聚哈，每一个色法呢都是以色聚的组合而生成的，啊，每一个色法呢都是以色聚的组合，它不可以单一的生出来，我们叫做组合密集，组合密集呀，啊，所以这个耳净色呢，它的耳朵是四识地，它的胜利地呢叫耳净色，耳净色呢是以跟九个色法一起组成的，这种色聚叫做耳识法聚，所以有十个色法组成的耳识法聚。那这个耳的特性是什么呢？耳的特性是准备让声音撞击， 所以不知道耳，就是不知道它这个耳净色是由这个耳识法地组成的，也不知道它是一个色法，所以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我，耳朵是我的，我的，不知道它是一个色法。好，那不知道它的共相呢，就是不知道它也是生灭法啊，受苦压迫，也不知道它是不净的，不是一个我的。好，这叫做不如实知，不如实见耳。那不如实知，不如实见身，就是声音啊，声音的特性是准备撞击耳净色。那它的功效呢，无常苦无我。好，那每一个撞击呢，就会升起什么耳识，耳识的作用是什么呢？听到，纯粹是听到罢了。好，那耳识过后呢，耳识跟耳净色跟这个声音三个的集合叫做耳触啊 ，contact。那每一个耳处都会升起三种受的，其中之一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好，那升起了乐受过后呢，贪爱就会跟着升起了。升起苦受呢，有时候会升起嗔恨，嗔恨的背后也是由于贪爱的关系，因为你得不到嘛。比如说你那个声音，你要的声音是称赞的，但是你得到的是毁谤，所以升起了这个嗔恨。但是他的最根本是因为他之所以那个可喜的声音，但是得到的是不可喜的声音而升起的嗔恨，所以他的 root cause 还是因为嗔恨，还是因为贪爱。好，所以呢，不管什么受呢，他的贪爱就会升起。那贪爱升起的时候呢，你就会累积的未来的五取运，就聚集了未来的五取运，就是聚集了苦地啊。那苦地的来因是因为你当下的贪爱，每一个当下的贪爱呢，你就铺下了一个聚集五取运的那个因缘，所以轮回是不容易断的。好，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刹那都在聚集这五取运。如果我们当下不起观，当下不观无常苦无我的话呢，那个贪爱就一直升起，嗔恨就一直升起，或者无明一直升起。每一个贪爱、嗔恨、无明都在累积未来的五取运，就是苦地了。啊，每一个苦地。每一个贪爱就是轮回之本，所以每一个贪爱就是我们一直的在轮回。我们不要讲过去式、未来式，我们当下就在轮回了，只是我们没有如实之见，看不清楚它了。好，好，那这是针对眼睛的哈。那佛陀呢，继续针对这个耳朵的，佛陀继续又说，彼不如实知彼子。啊，不如实知这个香啊，那什么是鼻子呢？啊，鼻子是世俗地，真正的呢，我们是鼻净色，鼻净色。那鼻净色呢，因为它是色法，色法呢不能够单独的升起，色法呢一定要以组合的形式而升起，所以它的组合形式呢叫做彼识法具。彼识法地由十个识法组成，但是这十个识法里面呢，只有彼净色对这个香特别的敏感，所以当这个香撞击到彼净色，它就产生作用了，它就嗅到了。好，所以要如实知道彼净色是一个色法，它的志向是受准备让这个香撞击，那也要知道香只是一个色法，香的作用是撞击彼净色，然后知道他们的共相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如果知道这两点呢，我们就是如实知如实见嘛。好，那接着下来的是彼净色还有舌净色、身净色。好，那身净色，身净色也是十个色法，也就要把这个彼净色去掉，然后代替这个身净色。好，身净色的目标是什么呢？身净色的目标是什么？ 它准备让什么动机？醋。那醋是什么组成的？物质。物质有八个色法，我问你，差一点点啊，醋是有什么组成的呢？地水地火风啊，千万要记得醋啊是由三个色法的组成，地火风。水呢是不靠身来感受的，根据阿毗达摩呢，水是苏库马鲁巴很萨德的，它是不靠身次来感受的，只有地跟火跟风三个呢是由触觉，是由身体的触来感觉的。好，所以根据阿毗达摩呢，水是由是从意识来感受的。啊，所以身识呢，所以身净色呢对什么敏感呢？身净色是对触敏感。那触是由什么色法组成的呢？就由地火跟风三个。好，接着下来呢，佛陀讲意识哈，讲意跟意识啊，跟法啊，我们这个意识就是取法嘛，法呢包括五根色，还有十六个净色，这个是只要阿毗达摩的了啊，这个只有意识这个法就包括色法、心所、明法、涅槃观念，这些都是意取的目标。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啊，当你心中想到了嗔恨，嗔恨升起的，这个是心所来的一个心法啊。那你心中想到了这个身体的痛，那个是色法啊。所以你要去分别。那如果你心中，如果你是修安般念的啊，那个禅相出现了，这个是观念来的，这个是意识取的一个目标，是一个观念。那当一个人证到了这个道果，他取涅槃为所缘，涅槃也是一个法念，一个法所缘，法所缘啊。所以我们都要如实知道，如实见到这个意跟法，然后知道他们所产生的触，每一个触而升起的各种受，然后知道每一个受啊、处等等都是无常苦我的，这种才叫做如实知如实见。好，那不如实知不如实见的话呢，贪爱就升起了，每一个贪爱就会造成啊，以未来聚集的无取用。好，每一个聚集就是每一个轮回了，就是轮回一直都在旋转流转。好，我们暂停一下哈。
刚才我们讲到不如实知啊，而升起的这个贪爱，而贪爱呢又造成了，又聚集了未来的这个无取运，那导致呢这个身心都苦。那现在呢，佛陀说周比丘，而如实知如实见也，如实知如实见诸舍，就是如实知他的自相跟共相。如实知如实见眼识，如实知见眼处，如实知见眼处，眼以眼处升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样呢就会不爱着以眼，不爱着以诸色，不爱着以眼识，不爱着以眼处，也不爱着以由眼处而引生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如是不爱着，不相应，不迷妄，见过患得住者。如是越不爱着，为什么他会不爱着呢？为什么一个人呢他不会爱着他的眼色、眼识、眼处而升起的由眼处而升起的种种受，为什么呢？想一想为什么？
见他无常不苦不乐，
真的是吗？因为他见到了他的过患，也就是他见到无常苦乐。所以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要见到五蕴的过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放下我们的爱着呢？我们的自身体我们可以背得很好， 好，什么是疾病？贪爱是疾病，贪爱是痛苦的苦逼的来源，贪爱是疾病。我们都知道贪就会带来痛苦，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放不下这个贪呢？所以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还放不下？我们不是要解脱贪，要解脱痛苦吗？那贪爱就是痛苦吗？那为什么还放不下这个贪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个五蕴所带来的过患。我们可以念很多无常苦我，但是理论归于理论嘛，哈，没有如实看到的话呢，没有如实看到这个五蕴的过患呢，你就不会产生厌离了。只有真正看到五蕴的过患，你才会产生厌离。产生厌离过后呢，你就不会去贪了。所以呢，一切的知识啊，到最后呢，都要通过实修来印证的。啊，所以学佛的最后呢，一定要走长修的路。不然呢，你的知识呢，30年还是知识，你还是一个 scholar。那要怎么解脱痛苦呢？ scholar 本来是最痛苦的人了，好，所以到最后呢，一个参修者虽然不懂得什么知识哈，但是他跟着这个好老师教的呢，他当下就可以解脱痛苦了。他贪生起，他就关嘛，关到他面去，啊，每个身体他就关到他面去，所以他那种实修所带来的这种幸福快乐呢，远超生的一个 scholar。啊，所以，这个学佛的人呢，最后呢，一定要有禅修的道路。好，好。所以这个佛陀说呢，如是不爱着啊，见过患，就是见这个。眼睛的过患，就是灭过患嘛，啊，见这个色的过患，见这个眼视的过患，见这个眼处的过患，以及见种种受，不管是热受呢，虽然我们希望它能够停留久一点，啊，但是呢，它不听我们的话，因为它是因缘法，啊，它的因消失，它就消失了。所以呢，如果能够见到这些过患呢，他不听我们的指挥的，虽然我们愿意他停留久一点，那苦受呢，我们恨着他早点离开，但是呢，那因缘没有断的话呢，那苦受也不会离开的。所以这些都是因缘生因缘灭，不是我们可以主控的。如果能够这样看到的话呢，好，能够看到这些不受我们控制的东西呢，都是苦的。所以在无我相经啊，不受控制的东西，佛陀讲都是苦的。那什么东西不受控制呢？色法不受控制，啊，受不受控制，想运也不受控制，行运啊，我们的贪嗔痴无明啊也不受控制，然后眼耳鼻舌身事也不受控制。所以在无我相经里面呢，佛陀讲这个五蕴啊不受控制，所以呢他们带来痛苦。所以不只是无常受、无常压迫才带来痛苦，不受控制的东西也同样带来痛苦啊！所以要体验这个苦呢，可以从无我去切入，也可以从这个无常去切入啊。那真正要体验到苦的人呢，他离解脱啊就非常的近了，因为无常、苦、无我呢，苦不是很容易可以体验到的。所以众生一直躺在轮回嘛，因为见不到苦啊。无我呢，当你证到虚陀洹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这个萨卡亚一体身见嘛，所以他去掉我那个成分已经很多了。那无常是很 common 的啊，基督教啊、佛教啊、回教啊，什么教都可以体验到无常，无常是比较 common。 那要体验到无我呢，这个呢是要很深的这个内观。本身的智慧呢，才能够了解到这个苦。所以一个人能够体验到苦呢，他要证到这个阿那含呢，很容易。好，所以当一个人呢，他如是不爱着、不相应、不迷妄而见过患啊，见这个名色的种种过患而住者，以未来无取运乃损减，不再寄居了。 不再 accumulate， 不再累积这个五取运，反而是损减了、啊，损减的那个五取运，就是他在慢慢的长断，长断他的轮回了，啊。且这个爱能够带来再生的贪爱啊，以喜跟贪俱行，然后呢欢喜，任何出生之初的呢，这个爱呢也会跟着断。那因为贪爱的断呢，他身心呢，身之诸烦恼也跟着断了，心之诸烦恼呢也跟着断了，所以身跟心的热闹也随着断，那他身心呢，他都感受到身乐跟心乐。好，那一个人的眼里这个贪爱呢，他身心都是安详快乐自在的，没有受这些种种的苦恼压迫，这现世所带来的啊，当下带来的这个福报，好的福报了。好，那未来呢，未来好的果报就是你慢慢的去掉这个五取运，这个轮回的联系。好，那如实者之见啊，如实能够看到这个眼，这个五根五净色跟这个色身香味触，看到眼处各种眼处，五种眼处啊，五种处，然后眼是升起的受，各种视眼是和是彼是等等，如实的看到之后呢，这种呢叫做正见，法正道了。我们现在进入法正道啊，这他们如实这样看到这个 view 啊，这种叫做 right view 正见啊。那如实者之思维啊，如果如实思维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呢，这种叫做正思维。那如实之精进啊，精进就是努力的嘛，哈，努力的去如实的看到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各种设法心法啊，明法设法的明法或者无取运呢是无常苦无我的，你一直努力的努力的去看到观到的话呢，这种叫做正精进。好，那如实知道如实者之念，念就是不忘失，好，所以如实者不忘失这一切行法，这一切明法跟这个设法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他不忘失的话呢，这种叫做正念。好，好，如实者之定。定就是统一嘛，把各种名法统一在一起啊啊！如实者之定呢，这种呢，把这各种名法统一在这个无常无我的这个范围里面呢，这种叫做正定。而以之前呢、啊，啊，当一个人已经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他之前呢、啊，他的正业、正语跟正命这三个已经是进化的。所以一个人来禅修之前，我们要先受戒嘛，就是先净化我们的戒。好，所以当一个人他已经有了这些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念跟正定的时候呢，他已经到达这个地步呢，他前面那个我们有三会会学嘛，啊戒定慧，他那个戒学啊，之前他已经受净化的，已经被净化的了。好，这是佛陀讲的哈。如是呢？如是呢，他修习其霸之圣道至圆满。好，在这边呢，我要再切入一个重点。刚才讲到的，讲到说我们要断这个贪爱嘛，要怎么断贪爱呢？因为你贪爱当下五尘撞击到五根的时候啊，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不是贪爱升起呢，就是嗔恨或者是无明。因为我们长期的在漫长的轮回中就是流转嘛，那每一个不起观啊，每一个撞击啊，我们都不起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累积贪爱了。每一个累积就是在未来继续这个无取运，继续这个苦地。所以要怎么在六尘撞击到六根的时候不起贪爱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要怎么样呢？好，来回答一下吗？要怎么看呢？要怎么看贪爱的过患？没关系，好，就是观哦，因为我去年都讲了很多了，哦，就是观什么无常、苦、无我，就是要观了，啊，所以呢，每一个五根，当五根撞击到，比如说可喜的所缘撞击到我们的眼镜色的时候，如果你不起观了，啊，一般的反应就是起贪嘛。那如果不可喜的所缘撞击到我们的眼根，一般的反应就是嗔。那如果那个所缘是中性的，它撞击到我们的眼根的时候呢，就会升起的痴，这种叫做惯性反应，又反人的反应，没有起观的反应。那整个漫长的轮回中，我们就是以贪嗔痴去反应，所以我们一直在累积业，我们一直在累积延续我们的轮回，这种叫惯性反应。所以修行呢，就是要切断这个惯性反应，要切断那个业，不要再造业。我们认为造业就是啊，去杀人啊、喝酒啊、偷盗啊，那是很粗糙的业，好，那是很粗糙的。我们现在讲的是意业，卖的意业，意业我们每天都在造意业。所以呢，要切断这个不起贪呢，要切断这个惯性反应呢，当下五根撞击，这个五尘撞击五根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起观啊，这个就是切断十二因缘的关键，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怎么切断呢？啊，也就是要 contemplate， 就是要思维，要作意。这一个升起的，不管是眼处也好，眼识也好，心法也好，明法也好，色法也好，你就观它为无常，无常，无常，或者是无我，无我，或者是因缘法，因缘法，因缘法。那你或者认为说，我虽然观无常，我虽然观因缘法，但是我都没有看到它生灭，好像只观一个名相，虽然只观一个名相，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的心流里面啊，有一种叫做颠倒想的。啊，颠倒想就是说，我们的想运啊，不管我们六根、五根撞击，五尘撞击到我们五根的时候，我们的惯性反应，我们就会标志它为常乐五净，常的、快乐的，有一个我的是干净的。哦，因为已经是长期累积下来的。惯性反应，这我们一直标志错误，这种标志错误呢，一直造成我们的轮回。所以这个标志错误叫做颠倒想，想就想念的想啊，颠倒想。所以要切断这个颠倒想呢，我们要把那个颠倒想给纠正过来。因为我们标志常乐我净嘛，所以要怎么纠正呢？我们现在就标志无常、苦、无我、不净。这样才可以把我们以前呢标志错误的慢慢给纠正出来。所以虽然你看不到它真的生灭，你只要关注于它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你已经在把那个颠倒想慢慢的给纠正过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观无常。好，第二个原因呢，一切行法都是佛陀讲的嘛，哈，从他开始从讲这个四转法轮到最后要涅槃的最后一句话说，一切行法都是会断灭的，好，你们要永远精进用功，不要放逸。所以一切行法佛陀讲都是会断灭，都是会坏灭的，这是行法的实相哦。好，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幻象，我们看到的是 illusion， 都不是实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有一颗无明啊，无明把我们的慧眼啊给淹住了，给掩盖着，所以我们看不清楚，所以我们没有如实之见。 就是因为无明还隐藏在我们的心流里面。那如果一切实相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而你去看，而你看的是常乐我净的，那我们看的这颗心啊，我们看的这个现象跟实相是不协调的，对不对？不协调吗？好、哦、因为实相是无常苦无我，但是我们一直去作为它是常乐我净，这不协调。你不协调的话呢，你就很难看到真正的实相了。就像你转那个收音机，转那个频道，你要转到准准，那个声音才会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以无常苦无我去观它，去注意它的时候呢，你就跟实相协调了。当你跟实相协调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会观到真正的无常苦无我。这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观无常法。第三个原因呢，当你不观无常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受被我们的惯性反应给控制了。我们的惯性反应是什么呢？贪爱于可喜的，排斥于不可喜的，然后无明于中性的，这种类般的惯性反应。所以你当下不起观，不观那无常苦无我的话呢，新的惯性反应就会出来了，当下你就造业了，我们就造业了，每一个业都会延长轮回嘛。因为十二年说眼里受爱生起，眼里爱取生起，眼里取有生起，眼里有就是造业嘛，眼里有呢生起，这个生就是生命了。所以每一个当下你不起观的话，不管无常苦我的话，爱呢就会延伸到取，取就是更加强烈的爱。那取呢，你已经那个已经达到了很强烈，所以你非得到不可，你不得到你就睡不安了、啊、所以你当下一定要造业，不管是造身业还是口业，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都是在延长慢延长轮回的。所以呢那由你生啊，新的生命升起的时候呢，啊，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的整堆的苦运，这个就是十二因缘的真面目了。啊，所以每一天我们都是在流转，在十二因缘里面流转。每一天每一个刹那没有起观的话，我们就是在十二因缘里面流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观无常的用意了啊！当下观无常，你就切断那个贪爱。那刚开始修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套路还不强了，所以你可能切不断。但是呢，你长期累业修行，就是长期累业要修的啊，不是去禅修营才开始修的啊。每一刹那你都是你的心都是在起观的啊。这样的话，每一个观呢，你就切断了那个贪爱，切断了那个。趁他切断了那个无明的话呢，是每一个器官你就是在切断轮回的流转了。这个就是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观无常。第四个原因呢，无常这个字本身呢是很有力量的啊。无常当你在作意啊，观就是作意的啊， mentally mark mentally note啊，无常无常，变化变化，生灭生灭，幻象。当你面对一张 mark 作业的时候呢，无常本身这个字啊，它会教育你的心要放下，因为变化的东西你根本不能够主控。你既然不能够主控呢，你就放下吧，不然会很苦。所以呢，无常这个字呢，会教育我们放下 unconsciously， 然后下意识的会教育我们放下。但时常你是观无常的话呢，它就会在同时教育你要放下，把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什么？贪爱，就是放下身心呢、啊。身心就放不下的哈，贪爱，对身心的贪爱。啊，这是四个原因，为什么要断无常的？啊，这样才可以切断这个轮回啊。 然后呢，当你一直观无常的时候，到最后呢，你的智慧跟正念都很强的话呢，你就如实之见了，如实之见五蕴的过患。当你如实之见五蕴的过患的时候呢，就算你不观无常了，你自动会放下，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它的过患，你产生了厌离。当你产生厌离的时候，你自动会放下。所以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呢，有三个阶段，两个阶段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呢，要如实看到生灭法，快速的，就是说现在升起五分钟过后灭去，那这种太缓慢了。如实看到生灭法。第二个呢，升起那个厌离心，看到那过患，看到无常就会看到过患，看到过患就会升起这个厌离心。这两个层次是在修行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当你看到这两个的时候呢，涅槃是很近的。因为要证到涅槃的人呢，不看到生灭是不可能证到涅槃的，这是必要的条件。那如果再看到厌离的话呢，你更近了，更近涅槃了。好，那如果能够如实知见呢，那个时候呢，你就是有正见，你有正思维，你的思维是正确的。然后你的精进，因为你努力去看到，去如实之见它是无常苦我的，那是正精进。然后呢，你没有忘失它是无常苦我的，这个叫正念。然后呢，你的定，你统一你的所有的心法在这个无常苦我无我方面，这个叫正定了。那正义正业正念呢，之前已经是进化的，所以呢，你已经实践了八正道。八正道是道地哦，是圣地的道地，就是朝向灭苦的道路。好，如此呢，他修习了八支圣道，亦修习了四念处是圆满。当你八正道圆满的时候呢，你的四念处现在南传很盛行这个四念处修行嘛，四念处也跟着圆满。那怎么圆满呢？我们稍微讲一下哈，四念处有四个嘛，第一个是身念处，第二个受念处，第三个心念处，第四个法念处。好，身念处，当你在观这个眼镜色跟这个颜色，这个都是身，属于色法。好，我们这个身啊，巴利文呢是叫rupa kaya， kaya， kaya 的这个身呢，因为中文呢，我们看到身就以为是身体，但是巴利文就是这样的哈。巴利文 kaya 有两个意思，叫做 rupa kaya， nama kaya， 所以这个身有色身跟名身的意思。但是现在这个呢，因为他心念处已经讲到这个名了，我们把这个生命处放在色身就好了。这他们观眼镜色，这是色法；观颜色，撞击眼睛，这个色也是色法。鼻子、耳朵、舌头都是色法，他取的所缘也是色法。所以当你在观这个色无常啊，身无常，这个舌头无常等等呢，你就是在观生命处了。那受念处呢，当这个色尘撞击到眼镜色的时候，就会升起一种感受这个感受呢是苦的也好，乐的也好，不苦不乐受也好，都是受念处。只要你能够觉知那个受，第一个是觉知，第二个是观它无常，你就是在修受念处，受已经包含在里面了。然后心念处呢，当这个乐受，当这个可喜的所缘撞击在我们的眼镜色的时候，升起的乐受，由于乐受的升起，贪爱跟着升起。当你能够观觉知贪爱的升起，然后呢用智慧来观它无常苦我的话，那你就是在修习心念处。那法念处呢，每一个撞击这个处也是法念处。那由五尘撞击五根升起的束缚啊 ，head 升起的束缚，升起的烦恼，这些都属于法念处。所以我们观贪嗔痴也是在观法念处。所以当我们 毕竟刚才佛陀讲的啊，如实知、如实见等等呢，我们也同时的在修四念处，明白吗？明白哈？
好。
过后呢，四圣勤啊，在我们在修这开展这个大圣道的时候呢，我们也圆满的四念处，那我们也圆满的。也修习了四正勤智圆满。四正勤是什么呢？第一个呢，为生之恶对应生；第二，以生之恶令消除；第三，为生之善令其生；第四呢，以生之善令圆满。所以为生之恶对应生，当你的心啊一直的，比如说一个色尘，何许的色尘，比如说一个女人的啊，很漂亮的女人的撞击到男人的眼镜色，他升起的这个，如果他有正念的话，他就观他为 OK 知道觉知知道，然后观他为无常乐受无常等等的，这样的话呢，未生之恶不应生啊，对不对？啊，没有升起的恶念，没有升起的这个 last 这个意念不升起啊，就会升起了，所以他就圆满的是升起的第一个。那如果他升起了以生之恶令消除啊，因为他第一个触的时候觉知不够，智慧不够，所以他触到了升起的贪爱，那他也是观这个贪爱心念处嘛，观这个贪爱觉知贪爱升起了，然后觉知贪爱无常苦我因缘法的话呢，那这个贪爱就消失了，所以以生之恶令消除，以生之恶他用正念正知把它去除掉，那未生之善令其生啊。当他这样修的时候呢，他以前没有升起的智慧都升起了，以前不知道这个无常苦我的智慧啊，如实之见的智慧啊，不是理论上的智慧啊。当他如此这样修行的时候，他以前还没有升起的智慧就会升起了，所以未生之善令其生，那以生之善令圆满。当他这样持续下去的时候，他的智慧就越来越敏锐，所以当他每一次起观的时候，他都看到无常很快的生灭，迅速的生灭，然后被无常所压迫的苦，以及没有办法控制的无我，所以他的智慧就慢慢的被达到圆满，直到最后呢正到圣道圣果。所以呢，以圣之善令圆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圆满了他的四正勤，三十七个菩提分的啊，四念处四正勤。好，接着再来呢，一修习四神足至圆满。好，四神足呢，哪四个呢？第一个是欲神足，第二个心性神足，第三个心神足伊利巴达啊，第四个呢慧或者光威芒萨伊利巴达，四神足也跟着圆满。好，所以它的欲呢，神足的意思就是 the base of achievement。啊，就是成就的一些的基础，成就的基础叫做神足啊。那欲呢，它的欲也变成圆满的，欲就是欲解脱的嘛啊，欲如实见到这无常苦无的，这个呢也跟着圆满了。啊，那他精进呢，因为他一直努力的去观他无常苦无我，所以他的精进神足啊 ，the base of achievement。啊，直到他也圆满了，所以他最后也会证到这个道果。那心呢？心神足呢？心就是很投入的意思。好像科学家呢，他们在研究这个，在实验室研究的时候，他是全心投入的。好，我记得呢，有一个科学家，爱迪生呐、啊，爱迪生呢，他一生中都发明很多的这个电器嘛，那。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呢都花在他的实验室里面，所以他的心神足啊非常的圆满啊。那有一次呢，他的太太说：“你这样太累了，你应该拿一点假期回去啊，出去外面放松一下。” 那爱迪生就说好，我明天就去放松一下。那明天早上呢，唐太太起来又看到爱迪生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哎，你不是答应我要出去拿一点假期去放松吗？那爱迪生回答说，这个地方就是我最放松的地方。好，这个就是心神足了，他的心神全部投入在里面，对他来讲呢是最快乐、最快乐、最放松的地方了。所以，当一个人能够修行到这个地步呢，修行对他来讲呢是充满着快乐的，一点都不苦。他不用特别去啊、哦，特别去寻找外来的刺激。那慧神主呢？慧神主他已经如实知见了嘛，如实知见这些行法都是无常苦我的，所以他也有了，已经有了这个神主。同时他已经圆满了这个四神主。好，我们今天呢啊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剩下时间让我们讨论吧哈，讨论呢也是可以啊获益哈。接着下来的很多还有讲到舞曲韵呢指挥呢，我们下一个星期日再继续下去。
好，
是
这个四神主要今天用英文这样讲就蛮清楚的，可是在四神主里面大乘佛法就是讲说四神主是神通。
嗯，神通跟神通完全不一样，神通
是达到神通。
嗯，神通，但是你要达到神通你也要具足四神主。啊，但是四神足跟神通根本不是同样的东西。神通是 psychic power， 这个是 the base of achievement。你只要拥有其中一个，你就会达到你的理想，更何况是四个。啊，所以 Lady Shallow 写的这四神足写的非常的好。啊，他说呢，我们这个印度不是有四个种族吗？最第一个叫什么？手陀螺啊，那个手陀螺呢，他永远都不会有这个愿望要成为国王的，因为他没有其中一个四神主。啊，所以呢，只要你拥有这四神主的一个罢了，你的愿望、你的理想都一定达到。所以这四神主是非常 powerful 的。
所以这个分神。神就会让人家觉得很 confused，
那个是我最讲专门的翻译，有时候就是，所以当你 confused 的时候，你就要转变它的巴利文。
那巴利文它原文应该是
伊利巴达，伊利巴达，巴达是足嘛，脚嘛，伊利是神童的神的意思，就是也是神童的意思的，但是它真正的意思呢，就是说 the base of achievement，
心念具足这样。
Based on achievement， 就是你要 achieve 的时候，你要 based on what？ Based on 这个四个其中一个，更何况是你四个都具足。好，还有什么问题呢？
之前我们能够眼睛能够辨别这个形状跟大小，这个是演示的重要的意思。
意思。眼是只是看到色，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颜色。
对对对对。啊，眼这个形状呢，好，既然你们提起，我就顺便讲一下哈，这是阿比方来的哈。这个呢，比如说眼睛啊，看到这个色尘，第一个侵入过程，你能够知道侵入过程哪一体哈？第一个侵入过程叫眼门侵入过程，眼门侵入过程有十七个心识，有一个心识叫做眼识，眼识从一直看到好了。是蓝色啊白色他一点都不知道，所以他介绍下来还有一个一门心路，还有四个一门心路。好，第一个一门心路呢，他就因为眼门心路过程呢只是维持十七个心事刹那，他就消失了。眼门心路过程为什么他维持十七个心事刹那呢？因为色法，颜色是色法嘛，色法的寿命相同于十七个心识刹那，意思就是说心的生灭比较快了。啊，十七个心生灭过后呢，一个色法的寿命才结束。所以色法呢，一定是 present object， 就是现在所缘呐。啊，所以当这个颜色就是现在所缘嘛，撞击到眼根的时候呢，就升起的眼门心入过程十七个心识。他就看到了，看到一个颜色，看到什么东西都清楚， 然后呢，这个以这个色法呢就消失了，因为它的寿命只有十七个行识过，它就消失了。消失过后，眼门行识过程也消失，因为眼门是取色法嘛，色法消失，眼门也跟着消失。但是我觉得要清楚刚才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就会升起一门心路。一门心路呢，第一个呢，他就取刚才看到那个色所缘，所以他取过去所缘，他就会回想嘛，刚才看到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就回想。所以第一个一门心路呢，是取过去所缘。那第二个呢，一门心路呢，他可能会取他的名称。啊，这个叫蓝色，它的第二个一门心就取名称蓝色。那第三个呢，它蓝色的样子就会出现了。比如说一个狗啊，讲狗来讲哈，第一个呢，它会取这个，它看到那个狗，但是是狗它不知道，也是不知道。那第二个一门心路呢，就会回想刚才看到的。那第三个一门心路呢，它就会讲啊叫狗。那第四个一门心路，狗的形状就出现了。那在接下来的一门心路呢，就是你的反应了，我们的惯性反应，你对这只狗是贪爱的啊，嗔恨的啊，还是不贪不爱，不贪不嗔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开惯性反应开始了。那接下来你看你要不要起观，要不要观了、不观的话，你就随着惯性反应走，明白吗？好 ，OK， 还有什么问题呢？清楚吗？刚才分析的从早上的啊，这个会是比较，因为没有插入故事嘛哈，会比较 boring 一点。学修嘛，学修就是这样。好，如果没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哈。因为这个礼拜还有两个小时，可以慢慢的再分析。好，那我们来回看光碟哈，跟着我念。一旦你不念你把那山把茶油喝毒，一旦你不念萨巴萨达南里马萨比萨达，
萨比萨达，
苏吉洪都，
苏吉洪都，
萨都。